纽约联合国大会即将开议，台湾民间团体推动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台湾要如何有意义地参与国际事务？蔡英文有意请宋楚瑜担任 APEC 特使，北京又是如何回应？中俄海上联合军演登场，美军也在西太平洋演习，较劲意味浓厚。与此同时，台湾将举行史上最大规模的三军联合实弹操演，蔡英文面临哪些战略与国安难题？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9月11号为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今晚海峡论坛为您特别邀请到台湾前国防部部长，同时也是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的理事长蔡明宪部长来到美国之音的演播室。蔡部长，欢迎您。
大家好。
好的，那我们也请在台北的主持人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我们介绍今天在台湾参与我们讨论的嘉宾。博弈，
我是在台北联合主持的叶博弈。那么我们今天在上半场话题呢，我们连线的是台湾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的副教授陈志杰博士，跟我们共同参与讨论。陈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大家好。
感谢两位来宾今天参与我们上半场的讨论。东宁。
好的，感谢博弈，也欢迎这个陈志杰教授透过视讯来参加我们今天有关于台湾加入联合国的相关讨论。那么稍后我们将请中华战略协会的李华秋老师来解析下半场的题目，是即将登场的中俄海上联合军演。那么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今晚也将同步进行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那么我们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也欢迎大家在海峡论坛的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提问，或是发表您的相关评论。好的，联合国纽约大会即将开议，虽然蔡英文政府表示不会推动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不过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的成员正在全美各地展开相关的活动。2008年台湾举行入联反联公投的时候，曾经引发美方的高度关切，认为这是朝向台湾独立的一步。究竟台湾要如何有意义地参与全球事务？与此同时，台湾方面传出了蔡英文有意请亲民党的主席宋楚瑜担任 APEC 的特使，北京对此的反应又是如何呢？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蔡明宪蔡部长您这次来这个美东各地来推广有关于这个推动台湾加入联合国的行动，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行动议程有哪些？跟美方人士互动的时候，美方是不是还是很关切台湾入联是朝向台独的一步呢？
好的，谢谢主持人哈。我们台湾加入联合国这个运动呢，已经推动了差不多十几年了。那今年呢，也不例外，我们总共有45位的这个台湾的这些教会的人士NGO 的朋友包括教授牧师年轻人工商企业界的领袖等等那我们刚刚昨天才到华府今天是礼拜天呢，所以我们预计呢，未来的两三天呢，我们安排这个见了美国几位重量级的关切亚太和平安全、关切台湾这样的一个未来的几位众议员跟参议院的参议员。那当然我们会跟美国的学者专家、驻库的学者专家，我们也会一起讨论。那当然我们拜访在DC地方的侨界听听他们的意见，是不是未来我们共同为台湾加入联合国来打拼我想跟大家稍微报告一下，说几乎两个月前，最近的台湾民意基金会在台湾所做的民意调查，将近84.8%的民意呢支持用台湾加入联合国，
是
84.8%，
超过八成。
那另外一个问题也是一样的，说如果说中国跟美国都反对台湾加入联合国，竟然还有将近77%的民意呢还是坚持说台湾加入联合国。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台湾加入联合国的宣达团呢来台湾，我们就肩负着这个台湾民意的这个使命呢，我们来到DC纽约 Boston 等地方呢，我们要用台湾的名义，那我们诉求联合国这个会员国的外交官呢，或者是台湾这个美国的国会议员名义，还有这个媒体呢，能够就注重台湾的名义，寻求台湾加入联合国的这个声音跟这个很强烈的意愿。事实上呢，联合国的宗旨，联合国在1945年开始成立了以后呢，它的宗旨呢，就说联合国是一个促进世界和平，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则，第一个是这个民主人民自己的原则，由当地的人民，战后第二次战争由人民决定要不要成立自己的国家啊，参加国际社会，参加联合国。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则是，就是普遍参与的原则，英文叫做 universal participation。只要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人民，透过公民自觉决定要参加国际组织联合国，那联合国是目的就在这个地方。透过这样的一个联合国的讨论，用和平的方式在文化、经济、政治里面呢，来大家共同合作，避免冲突跟战争。所以台湾的民意呢，相当强烈的，相当强烈的。那有人说，2758号呢，联合国的决议文呢，说这个决议文里面谈到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取代在台湾的蒋介石的政权那个时候。但是这个2758号决议文并没有说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台湾2300万人民的这个权利，更没有说这个决议文并没有说这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观点，再加上台湾有2300万的人民，36000平方公公里的平方公里的土地，还有周边的海域，我们有政府，有优秀的人民，所以我们从国际法上，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民主国家。更何况台湾过去20几年来，我们有已经经过了4次的总统的选举，4次的全民的改选国会议员。所以我是认为台湾呢，虽然人口比中国少很多，但是台湾是一个不管有人说是中华民国或者是台湾呢，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虽然世界上呢很多国家还没有承认台湾，到目前大概有22个国家跟台湾有外交的邦交的关系。那当然我们要做联合国最主要的阻碍当然是中国啊，中国一直认为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事实上呢，中国从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没有一分一秒统治过台湾。台湾有自己的军队，有自己的货币，有自己的这个司法制度，就像美国、像加拿大一样，像新加坡一样，有自己的国歌，有自己的土地。所以我是认为说，台湾人民在合法性、在正当性呢，我们都可以参加，成为一个新的联合国的会员。
好的，感谢蔡明宪理事长的这个介绍，也请教在台湾透过视讯连线参与我们讨论的陈志杰陈教授。刚才蔡部长他特别提到了这个台湾的民意啊，究竟台湾民众是怎么看现在以台湾民意加入联合国这样的一件事情？另外蔡部长也提到了这个联合国的宗旨，还有他参与的原则，还有2758号决议案，也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当年究竟蒋介石政权是如何丢掉这个联合国代表权的，陈教授。
好的，谢谢主持人。我先向蔡理事长表达我个人敬佩之意。在这样台湾一个艰难的国际的环境底下，联合国协进会他的工作人员支持他的台湾的人民能够继续的为台湾发声，这是一件非常可贵，也的确是要持续推动的事情。那么回到这个历史的本身呢，为什么台湾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会离开联合国在1971年？自然这是2758号决议案的一个结果。但事实上台湾在这个决议文通过之前呢，台湾中华民国当时的外交部长周书楷已经在联合国宣布退出这个组织和他所有的附随组织。那么是在周书楷宣布退出之后联合国才就针对这个当时所谓的这个阿尔巴尼亚决议案进行表决。那么表决的结果那自然是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所有的席次。那么 自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这个在国际社会上所谓的中国代表权，的这个争议啊，外交争议就一直持续不断，特别是在联合国里面，从1950年就一直持续，直到1971年才终于有一个这个胜负分晓。那么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于双重代表权的这个议案上面呢，台湾当时中华民国政府蒋介石总统他一直不愿意接受这个双重代表权的安排。那么最终发现呢，大事难以挽回的时候啊，他仍然在安全理事会席次上面呢希望能够保留不要只是这个联合国的会员，他还要保留中华民国在安全理事会的席次。这个就导致美国、日本当时支持中华民国的这些国家很难这个替中华民国说话所以最终就导致了7年的这么一个等于是相当难堪的离开联合国的场面。
好的，非常感谢陈教授，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我们蔡理事长和陈教授。博弈，
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华府的这个蔡明宪部长、蔡明宪理事长一个可能是比较尖锐的话题，就是您在到这个华府之前在到这个纽约还有华府之前呢，曾经在台湾接受过媒体的访问，那么也表达出您对于以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您这个征询过总统府的意愿，对于总统府态度暧昧您感到失望。不过今天呢，在这个自由时报那这个时事评论员王景宏先生他写的一篇文章呢，他说政府的行动有他的责任与后果，固然现在一个非正常国家的状态本土派并不满，但是如果以这个不能成功的冲撞美国所画下来的红线的话，恐怕会影响本土政权执政的稳定。那么王景宏先生他最后的这个结语就是说，如果留得青山在，就不怕没柴烧。那么这显然跟您的这个诉求也不太不尽相同啊。所以想请教蔡部长两点，第一个就是您怎么看府方的态度，第二个就是您怎么看王景宏先生的评论。
我想我刚刚讲台湾的民意调查呢，最近的两个月前呢，已经有84.8%的这个民意呢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那即使中国跟美国反对的话呢，或保留的话呢，竟然还有将近77%的这个台湾民意呢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所以这个高比例的民意呢是超越党派的，不是说民进党或国民党，甚至中间的选民都认为要加入用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对于蔡英文政府呢，我想政府有政府的立场跟考量，我想蔡英文主席总统呢，他也知道台湾要加入联合国这条路呢是很长的，国际现实跟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呢，但是呢我们都认为，甚至美国的学者、美国的外交官呢，他们在私底下说，台湾人民的声音呢，要向全世界的人民说出去。台湾是一个中华民国，或者是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应该有资格、有正当性跟合法性参加联合国。那虽然政府呢，蔡英文政府呢，虽然现在不是反对，他们是考虑到国际的现实跟维护这个台湾跟中国两岸的这个关系呢，所以他们不方便，或者是稍微有点保留。但是民意呢，是代表真正代表台湾的人民，所以政府的立场我们出来以前拜访过外交部长或者是这个国安高层，他们认为说台湾民意的声音要加入联合国，这个声音要传出去。虽然政府知道说这个有一个高难度的这个情况，但是呢，我想我们目标最终的目标是一样的，台湾人民政府是代表台湾人民要加入联合国或其他的国际的组织。所以这个是一样的。那王景宏先生呢，我也很肯定他认为这条路呢，就像中国从1949年到1971年呢，他们也经过20几年的努力啊。这个巴勒斯坦也是一样，到了去年才成为一个联合国的这个观察员。所以我常认为说，我们台湾的人民的声音呢不能中断，要让全世界的人民，包括中国政府、中国的人民知道，台湾人民希望跟全世界的人民、政府，包括中国的政府、人民呢，我们和平共存，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跟稳定， 让台湾人民用和平的方法，用民主的方式呢参与国际组织。所以我不管是对蔡英文政府或者是王景宏先生的这样的一个理论呢，我想我们这个是分进合击啊，终究呢可能五年、十年、二十年，我们认为世界的和平跟公益呢会支持台湾人民加入联合国的。
嗯，好的，谢谢蔡明宪部长。那么另外我们想请教在线上参与讨论的这个陈志杰老师，就是我们注意到我们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台湾入联或者是台湾的这个名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前不久才结束的这个奥运会啊，虽然台湾是用中华台北的名义参加的，但是已经有不少的这个网友呢觉得说叫中华队也已经不满意了，或者称中华台北也觉得不满意了，就干脆要叫台湾队。那么在台湾所举行的一些国际性的比赛呢，之前我们也有看到有一些年轻的学生他们持着标语或者持着横幅说台湾队就是台湾队，不要叫中华队，更不可能叫中华台北。那么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已经越来越多了，是不是也呼应了这个蔡总统他之前在担任民进党主席的时候曾经说过的台湾的年轻人有逐渐天然独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此外如果这样的一个情况继续下去的话，那么是不是总有一天台湾的民意会更多的倾向以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也更会让中共感到担忧？想请教陈志杰老师。
好的，谢谢主持人。我想台湾的年轻人呢，我说年轻人就是指30岁以下的，就是比我还年轻的就算年轻人了吧。那确实他们，我想这是一个很素朴的一个想法，就是他们都希望用最接近于市民庶民的语言的这个方式呢说出他们自己的家乡的名称。那么如果我们住在台湾，那么我们在国际社会上面理应就被称之为台湾，这是非常天然也非常自然，我觉得也非常合适的想法。那么这或许跟我们的教育有关系但是呢我也在此认为呢我们在名称上面呢不需要拘泥于一格，我们仍然要保持某一种的弹性根据于我们的所面临的国际现实以及我们所得到的国际上面的支持我们不能在名称上面呢有太多的坚持。那么就回到刚才这个1971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的时候当时的政府呢不管我们现在接纳不接纳它，当时的政府所面临的问题也就是在这个上面，就是它有许多的坚持在当时都不能够再坚持下去这个有时候呢面子跟里子我们固然希望它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但是如果面子与里子没有办法完美的结合，哪一个是比较重要的，那么我们似乎应该要做一个排序。
好的，我们在接听电话之前呢，我也还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这个蔡明宪蔡理事长就是您在出发之前提到台湾现在全面参与国际事务全球事务的时机已经到了，因为现在是民进党重新执政了，不过我们也看到台湾参与国际事务还是有一些限制在，包括了最近蔡总统他选了这个亲民党宋楚瑜，有意传出他想要请他来参加这个 APEC 担任这个 APEC 的特使，但是传出北京方面是否决跟不同意，不能接受这样的人选。第一个，蔡英文为什么选宋楚瑜这样一个人选？究竟民进党内是不是还有更适合的人选？我们知道在马英九任内，这个前副总统是一个规格来参加这个 APEC， 难道不能选前副总统民进党的这个吕秀莲副总统吗？另外就是说，北京到底有没有权利来否决或是反对蔡英文选的这个 APEC 特使的人选呢？
好的，在谈到这个 APEC 的这个代表台湾的代表人选以前呢，我很简短的说刚刚的前一个问题
哈，
台北的这个陈老师哈，陈志杰教授所讲的，我个人认为，台湾的民意呢，最近这五年十年的这个民意调查，将近有70%以上的台湾的民意认为说，在国际上不管是奥运会或者 WHO 或者其他，会用台湾的名义哈。用台湾的团队来做，事实上这个过去呢Chinese Taipei 这个不是台湾人民愿意接受的，这个是过去在二三十年前呢为了参加国际的活动像奥运会啊，是一个被妥协在中国的压力之下台湾被迫 这个接受这个中华台北的名称啊。所以我想未来呢，就像这个是美国人，就是 America USA 啊，日本就是 Japan 啊，其他国家一样。那为什么这 China Taipei 既然也不是这个人民的名称，也不是国民的名称啊，只不过说一个妥协的这样的一个，对台湾人民是不公平的、不合理的啊。我是台湾来的，我是台湾人，为什么不能说我是台湾？我为什么说强于台北？我想不对啊，像我住在台中，我也不是台北人哈，所以我想应该就是用台湾这个名称呢、那第二点呢，在 APEC 的这一块呢，我认为说既然 APEC 的呢过去二十几年来呢都是这个所谓的经济体，就是国家的元首来参加啊，美国就是奥巴马总统啊，日本是安倍，中国就是中国的领导人等等。那台湾是一个经济体，那一样的，台湾为什么不能由我们的总统来参加呢？也一样的，都是因为中国的打压啊，不让。因为如果台湾有总统派出去，好像说台湾是一个国家，独立的国家一样，所以在中国的这个打压压力之下，等于妥协了。那为什么台湾可以？既然总统不能参加，求其次由我们的总统或政府来指派。啊，过去有指派了很多啊，连战啊，更早还有张这个李远哲啊，这个院长哈，中研院的院长、那为什么还要中国的同意？这个我想在国际关系现实上呢，也是不能够被台湾人民接受的，也是不合理的。所以我是认为说，蔡英文总统目前呢，这个邀请推荐。宋先生呢？宋楚瑜先生呢？代表台湾去参加 APEC 是从基于两岸的这样的一个互动，从政治上的考量来思考，过去马英九既然可以请这个连战代表台湾去参加 APEC， 那当然李副总统李秀莲副总当然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选，不过这样了哈，能够代表台湾人民去参加 APEC， 不管是这个宋先生或李秀莲或李远哲。我想都没有关系，对我来讲，对很多台湾人民，只要能够强调台湾的人民的意愿，强调台湾是一个经济的独立体，一个国际的负责任的愿意参与共国际贡献的这样的一个立场呢，我想我们都应该接受跟支持的。
好的，我们请教在台湾用连线参与的这个陈志杰陈教授。事实上，我们谈这个台湾要有意义的参与国际事务跟国际组织，这是蔡英文政府讲的，其实最大一个挑战就来自北京，不管我们刚刚提到这个 APEC 的人选北京表达反对，不知道不管他先不论他有没有权利反对，但他表示他不能接受这样人选，或是说在入联的问题上，他表示这个入联大戏重演是台独幽灵的复活，他都有他这样一个意见这北京的挑战对于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事务是形成挑战的。您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国际背景之下，台湾究竟要怎么样有意义的来参与国际事务呢？陈教授。
针对 APEC 的问题呢，我先简单的说明一下它的这个历史背景在1991年 APEC 要这个亚太经合会要成立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与 APEC 的这个秘书处有一个谅解备忘录，那么提到了关于台湾和香港进入 APEC 的这个待遇和名称的问题，那么这个就是今天所有这个问题的这个根源了。我们的外交部呢，在2014年，在台湾的外交部2014年曾经有过一个声明，那时候还是马英九做总统的时代，他就说过我们跟就中华民国台湾跟这个 APEC 没有签署任何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所以我们不应该受到谅解备忘录的这个限制哈。关于参加这个元首高峰，非正式的元首高峰会，那么但是国际现实就是这样那。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华民国的中华台北就这个名称之下的台湾所参与的这个元首高峰会的代表常常会有意见。那么在马英九总统的时代呢因为两岸关系有所和解，那么就把这个层级提升到前副总统，就是连战先生的这个层级，后来是萧万长先生也出席。那么现在我们就不清楚的是，现在宋楚瑜先生会不会被中方所拒绝，然后又回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经建会主委或者是经济部长这个层级，这个是不无可能的。那么讲到这个如何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社会，对台湾来说自然是重要， 那么我觉得与其讨论这个 APEC 台湾到底要派谁去参加，中国方面会不会拒绝，那我倒觉得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应该讨论 APEC 台湾到底了解它多少、APEC 台湾对它的贡献有多少。
是，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 APEC 到底还重要不重要。如果它变成一个越来越不重要的国际组织，那么台湾在里面不论有什么角色似乎也都跟着这个组织的无关紧要而变得不那么重要，这个才是我比较担心的地方。
好的，非常感谢陈教授，也立刻来接听电话。海峡两岸听众观众已经打电话进来了。这个彰化的姚先生您好，请说。彰化姚先生，请讲，您在线上了。
27258基本上只觉得他的名称基本上中华民国，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就是用的就是中华民国。
嗯哼，
基于所谓的联合国所谓的会籍不重叠的原则，我们用中华民国的名义进去就重叠了，当然就不能进去啊。当然我之前跟那个蔡英文，我给他给总统给他给选前有给他建议啊，我觉得他应该要用那个前日本殖民地的那个中华民国的名义，然后跟中国协商之后加入联合国，因为以殖民地的条款啊，很多人像那个二次大战之后，很多的那个殖民地啊，都已经脱离所谓的原母国的那个统治了。我们基本上台湾也可以这样用这个名义。但是
感谢彰化的杨先生发表的个人意见和您的提议，稍后我们请来宾有时间的话来回应一下。山东的邹先生您好，请说，邹先生。
对，好，我可能有点多，我快点说啊。
嗯哼，
那个北京拒绝宋楚瑜先生这个作为 APEC 特使啊，我觉得，对北京的行为感到非常遗憾，但是并不是感到很意外。
嗯哼，
因为北京对台湾的政策一直是说，零和的心态，如果不能这个控制台湾，那就完全是敌对的。这个也包括对香港的一个非建制派的态度。我记得在520之后，大约是8月份的时候，北京曾经表示就是说，对任何拒绝与任何出任蔡政府的人员去接触。所以当时杨伟忠先生访台被拒，反正这次这个宋楚瑜先生出使也是这样的。
好的，谢谢山东邹先生，不好意思打断你，我们这个上半场时间有限了，还有两位听众想很快接听一下。台北的谢先生您好，请讲。
喂，
请说。
喂，好，谢谢哈。台湾的民意哈，入联成功的要件有哪些哈？那你公投是有法律效应的哦，而民调高低好像是没有法律效应哦。那是否是应该事先说服相关的国家哦，争取相关国家的支持哦？那等时机成熟再申请哦，不要造成联合国的困扰哦。那入联成功与否是否会可能带来战争哦？那时机是否恰当？好，谢谢。
好的，感谢台北的谢先生，他的问题稍后我们请这个蔡理事长来回应一下。河北的刘先生很快的发表您的提问，刘先生您好。刘先生，
好，
请说。
好，各位两位嘉宾啊，有那么一句话，事实胜于雄辩。你不管是中华民国也好，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好，你台湾就是一个省。宋楚瑜当了多少年的省长？谢谢啊。
好的，感谢河北的刘先生。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提出了一些问题，我就请两位来宾来回应这些听众观众朋友问题，还有给我们上半场做总结。蔡理事长，刚才谢先生说，这个台湾这个民意加入联合国究竟有没有可能公投？因为民意它不是一个有效力的，公投可能有，但是不是可能针对这个入联再举行一次公投来引发一些风波呢？还有他说这个台湾入联是否就意味着战争，请您回应。
我想透过台湾人民的公投来表决这个加入联合国或国际，我想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事实上台湾过去呢，在2004年呢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加入联合国的事情哈。那个时候呢，虽然这个70%-80%的人认为说台湾可以加入联合国，但是呢门槛呢太高了，过不了，像很多国家呢，像东帝汶，他们那个时候也是透过人民的公投，将近90%东帝汶的人民呢想脱离印尼参加联合国，通过了，那大家联合国也接受了，印尼也接受了，还有很多这个过去是一个殖民地的国家。也是透过公投的公民投票的方式呢，我想台湾未来可能继续走公投和平的民主方式来决定，我想。
但是这在北京跟华盛顿都认为这是朝向台独一步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可能
会？我想这个是台湾人民的决定。我们台湾人民呢对自己的未来呢要有信心，要有信心。很多战后很多国家殖民的国家呢 都是通过人民公投的意愿呢啊，逼迫的这个统治者呢，外来的统治来接受。我想中国呢过去也一直这样的威吓台湾人民，你如果说要独立要参加联合国就是战争，就是这么样吗？一个强大的国家像中国，像联合国的这个安全理事国家，可以用武力威胁台湾人民吗？我想这个是不合理的。我想哈，台湾人民要很坚强的表达自己的意愿。很多美国的学者，美国的这个政治人物呢，我想他们也认为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甚至美国国务院认为说，他们的一中政策虽然认为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那个中国，但是他们不承认也不同意说中国宣称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这一点呢，中国如果要用武力来威胁台湾呢，我想中国是自取其辱啊。那我想其他的国家，包括日本、美国、东南亚的国家也不会接受中国用武力来胁迫台湾这个事情。所以我是认为说台北的这个朋友谢先生，或者彰化的这个杨先生，都认为说，我相信他们也支持台湾要加入联合国，但是国际现实跟中国的因素呢迫使台湾要扎根，要把这个台湾人民的声音呢要加入联合国声音呢传播出去，这个是我们台湾加入联合国协进会所在做的工作，虽然很辛苦，但是我们会坚强的走下去。
好，感谢蔡理事长，也请陈教授回应刚刚听众观众。蔡理事长还要跟我们上半场做个总结，陈教授。
我想确实我们国内呢，在台湾内部还有许多的工作要做，我们需要更多的像理事长这样子热心为台湾的前途奔走的人。我特别担忧的是，现在联合国推动加入联合国的运动，乃至于整个进到国际社会的运动里面，台湾的年轻人呢，虽然支持用台湾的名称，但是他们对于国际事务的兴趣是越来越少。我担心的是，这个像蔡理事长年纪比较大，那么是不是有新血轮能够进入这个联合国的运动里面？我觉得我们有许多的工作在台湾内部要做，包括我们对于联合国以及许许多多对台湾很重要的国际组织，它的工作、它的宗旨、它的功能，台湾大部分的民众呢都是很冷漠也不理解的。那我觉得这一点呢，是我们台湾的学者、工作者、政治人物所需要加以努力的。
好的，这边也提一下，今天我们在现场有这个蔡明宪蔡理事长带来这个联合国协进会的一些年轻的团员，在我们海峡论坛录制的现场。我们非常感谢陈志杰教授在台湾透过连线参与我们上班讨论，感谢陈教授。
谢谢。
好的，有关于台湾加入联合国的相关讨论，我们到这里先到时告一段落，休息一下。回来之后要带您继续关注的是中俄海上联合军演，美日是否同场较劲，台湾又面临哪些战略难题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